这一位同学问的啊，他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啊，他如果被人误会，需不需要解释清楚？你这个话问的不明白，这个误会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误会？啊，要看情形，有些误会呀、必须要解释。有一些误会呀、可以不必解释，啊，要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误会，你没有说出来啊。这个底下问了，他说在何种状况之下需要解释，哪一种啊，是不需要的，如何判定？啊，他说最后这个最近呢，有几位同修。都遇到了这个情形，不知道应如何处理。我就刚才说过这个原则，你自己去判断啊，应不应该解释。判断的原则都是在利益对方啊，有些解释与对方有利益。有一些不解释对对方有利益啊，所以是不为自己呀、端为对方啊，从这个标准上去看呢，就不会有错误啊。下面他问，他弟子在阴错阳差的情况之下被误会，说对方啊，现在正施于弟子脸色及啊不理睬的态度，在弟子本身来说呢，没有任何影响，但弟子思及对方啊，因弟子而起如此大的嗔心，会影响他的道业，觉得对方很可怜，所以想把事情的始末。对他解释清楚，让对方啊恢复平静，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恰当，或者是不必解释，随着时间流逝，自然就没有事了。那么你这个事情呢，可以向他解释，也可以不必解释啊。这位同修，他学佛三四年，感觉初学佛时进步很快，啊，现在就感觉没有什么进步，甚至于进进退退，心不像以前那么清净。目前工作在新竹，找不到净宗道场，在今年遇佛戒时，啊，到台湾知名的。禅宗道场的新竹分院遇佛，此后就到此道场参学，因为啊这是个禅宗道场，因此对于无法专修净土感到困惑啊。因弟子平时喜欢阅读印光大师文钞，请示老和尚，弟子应该。离开禅宗道场在家修学就好了吗？你这个问题不必问我啊，你念印光大师文钞啊，印光大师在文钞里教导你怎么样修学的方法很多啊，只要依照文钞的教学去修行，你决定得力啊，所以你的答案都在印光大师文钞当中啊。那这位同学问的，他说师父常说供养出家众，供养道场啊要有智慧，否则道场不办道，出家人失去道心，供养者也需要负责任。 但是师父又常常赞叹啊，赞叹呢，坛禅法师供养道场是以因果各自负责的态度，保持高度的清净心，是真正的积功累德。又说呢，做好事不要怕流弊，如果我们尊重恭敬三宝之心，不见道场及僧众过时，供养他们，即使他们不如法啊，但于一乐，我们是否仍能修集圆满功德？这个答案是肯定的。如果真正做到啊，不仅是见过，晓得因果各自负责，你的功德是圆满的啊。不过这些地方呢，如果真正要有智慧，如果他们所做的卧室不如法啊，这是破坏佛教的形象，他造的罪业极重，你的功德是圆满，但是对方造的罪业极重，他必定堕三途啊，你是可以生净土啊，他必定堕三途啊。所以为了要顾及到对方，我们也得有一点慈悲心啊，也得有一点慈悲心啊。那么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啊，坛禅法师是个出家人啊，他供养这个道场啊，多半跟他都有关系啊，是他出家的那个寺庙啊，是他受戒的道场啊，都是有关系的啊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祖庭啊，这是一份的爱心啊，一份的报恩的心。至于那边人怎么做法呢？啊，他在新加坡啊，并不在国内，没有办法找不到。啊，所以说出因果各自负责啊。如果我们这个道场那个这个比较接近，我们常常能够去参学，能照顾到，那这个情形就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凡事都不能够一概而论啊。那么供养道场最好的办法是借给他使用。啊，比如说我有这个能力啊，我建造这个讲堂啊，建造这个大楼，这个大楼产权是我的啊，你们这些出家人在这办道，或者是在家居士办道，我可以借给你啊，租给你啊，象征性的租啊。怎么租法呢？一年一块钱租金啊，这个很好啊啊，一年一块钱租金，主权属于我的，你们办得很如法，你们永远办下去，你们办得不如法，我可以收回来，这个好啊。将来这些人的往生呢，这个道场没有人争，没有人打架，比什么都好啊。所以我在外面劝很多同修啊，都是用这个方式啊，你们不要把道场供养给我，借给我用啊，我不用离开了，我就还给你，天下太平，什么事都没有啊，绝对没有人动脑筋在这里要想继承啊，要想呢夺这个财产，没有，财产有主啊。你们说这个方法好不好呢？啊，如果你懂得这个方法好，你就可以这样做法。个人自己啊，把这个真的功德圆满啊，功德圆满。这位同学问的，他是在芙蓉信箱啊一栏里面刊登， 夫人可能是一个刊物啊，刊登一则学佛家庭里所发生的一桩事。兄妹四人，父亲已经过世了，生前留下10万元给母亲养老，现在母亲啊患尿毒病症，必须靠洗肾活命。说老大老三啊，老二老三呢都是学佛的，发心当义工，到处捐款慈善功德。母亲患病后啊，他们劝母亲一心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希望母亲把钱拿出来做功德。此举引起他的小弟强烈反对，责骂兄长们没有良心啊，置母亲生死不顾，说了很多。请问师父，到底谁对？都对。你来问嘛，也对。这个学佛的人，他懂得佛法里面讲的道理啊。人在生病的时候，他真懂得这个道理，把医药费捐出去啊，帮助别的病苦的人，自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业障确实消除了。如果他还有寿命，他病会好啊。如果他寿命到了，他可以提前往生啊。这是学佛的一面。对了，那个不学佛的人说呢，你把你自己这个病这么重，把医药费捐掉了啊，这个是世俗人情的看法啊，你也不能说他错啊。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。疾病的根源一般讲有三类啊。第一种身体的疾病，是你的饮食起居不懂得调理啊，这些病痛这个医疗可以帮助你。第二种病痛啊，是冤亲债主找在身上啊，所谓是无形的东西附身，这个比较麻烦啊，这个是医药啊没有办法治疗的啊。这种病现在很多啊，我们接触的这个同修当中啊，我就看到很多啊。那这种病呢，要调节啊。你像那个慈悲三昧水忏悟大过失这的病，就属于这一类的啊。这个可以用佛法叫超度调节，他接受了他就走了，大多数都会接受啊。他离开了，你病就好了。第三类叫业障病，自己造的罪业很重啊，所以既不是生理的，又不是冤亲债主附身，这个业障病是最麻烦啊。超度也没用啊，医药也没效，但是还是可以治得好的。佛给我们讲，至心忏悔，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。啊，所以首先呢，要去审查病是属于哪一类型的，用什么方法来治疗。这位同学问：楞严咒不能念，因为咒的原因已经失传，那么佩戴楞严咒可不可以？又如何佩戴才对？进入洗手间或冲凉的时候， 啊，要不要除下来？这个佩戴楞严咒是佛在经上说的，可以。啊，你虽然不会念楞严咒佩戴身上，鬼神也会尊敬。啊，但是这个入洗手间冲凉一定要取下来，不能戴在身上。啊，这是对于经咒的恭敬。啊，这位同学问的说，如果只看或听一部经，老实念佛和依照老法师的方法去做，能不能求生净土？这个答案很肯定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只要老实念就好啊！啊，老实人呢，没有不生净土的。啊，怕的呢，怕不老实，不老实就难了。这些呢，我们在这个平常讲经上都讲的很多。这位同学问，他说家中有昆虫啊，有昆虫窝，有蜘蛛啊，有蜘蛛网，应该如何处置？那么你要请他搬家，最好呢，在请他搬家的前三天，要通知他，让他预先做准备。啊，这个是礼貌。啊，三天之后我来清除。啊，过去我们在美国，啊，美国政府规定的，大概每一年有几次了，整个区域消毒，那个消毒是整个这一个地区的所有的房屋，啊，是由政府派人来做这工作，啊，那我们住的人呢，都要搬出去，要搬出去一天，到外面去找地方住一天，啊，让那个里面所有的虫全部被杀死，啊，这是共业啊。那我们学佛的人怎么办呢？政府通知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赶快啊，给他念念经念咒，给他回向，请他赶快搬家。三天之后有人来杀你们，那不是我杀，政府来杀你们啊！你们要不搬家了，那我已经通知到了啊，那你不相信吗？哎，你被杀不能怪我啊。当然我们家里面这个小虫窝，这个蜘蛛网，我们不会杀害它，我们把它清除出去。清除出去啊，也是有礼貌预先通知它。啊，这个请他做准备，把它搬出去。第一个问题，读经时若有人来了，啊，经读了一半，是在接着读还是重读？接着读是否下一半经就不要读了？啊，即没功德也没福德。哎，你对于功德福德的执着啊太重了。何必想着什么福德功德呢？啊，你读经的目的在哪里？如果读经的目的是在修戒定慧，那么你在读经的时候就要预防有人来找你。要预防有人来打电话给你， 你估计这部经大概要两个小时多完，你这两个小时要把门关起来，把电铃啊拉掉，电话拔掉，哎，那你就没有人打搅你了吧？哎，你这样才行啊！啊，如果当中有人来打闲岔呢，确实把你修学功夫破坏掉了。啊，这个是必要的。如果我们读经啊，是求明理，明白经中的道理，这个就没有关系。啊，人来了接待客人走了，我继续再看。啊，功夫依旧可以，不会间断。啊，所以要看什么样的情况。你这个诵这个读经目的何在？第二个问题，就读经时总有妄想，而且是一边读经一边打妄想，还能读下去，错误很少，除非是妄想很多时才会读错了，这又怎么办？这个方法最好的是什么？从头再读。那前面读的那个不算数，从头再读。如果还打妄想，再不算数，又从头再读。啊，必须这样要求自己，啊，克服自己的妄想杂念。啊，从这个地方也能够看到你自己功夫的进步。是好事情。古来大德的常常教导我们，世出世间的事业，成功是在精进，失败是在因循的。啊，是在放逸。这个失败的心理我们不能有，决定要克服自己的艰难啊，所谓是克己作胜啊。凡胜是在讲是一念之差了，凡夫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圣人呢，他有能力克服自己烦恼习气，就这一念之差。要学克服自己烦恼习气。第三个问题，是学佛以来我总有一个很矛盾的心理，那就是在学世间学问时就想到这是浪费时间，应该把时间用在佛学上，可是学佛呢，又总是不放心世间的学问，因此世间学问可以用来赚钱活命啊，所以世间学问没有学好，佛法也没有功夫，那我应该如何是好？先把世间学问学好。在世间能有一技之长啊，能够帮助自己生活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啊，不必太富有，日子能过就很好了。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全心全力来学佛了。这个佛家常讲嘛，法轮未转世人先呢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最低的生活都有问题了，你还有什么心思学佛呢？同样一个道理，为什么古时候出家人修行成就的人那么多？ 现代人出家人修行成就为什么越来越少了？成就不如在家人，都是这个道理。古时候寺院庵堂这些道场，它都有产业，所以从前那些居士供养出家人，他不是拿钱财供养你，他用田地，用山林，他有多少田供养这个寺院。寺院这些田地呢，会租给农夫，那个农夫种田呢，他自己没有田，租给他们种，收租。所以寺院的经济来源，它是有固定收入，他不求这个信徒，不是零碎求信徒，所以他没有这个金灿佛寺，也没有这些应酬，他心安呐，经济没有问题，去修道容易成就。现在困难呢，这个寺庙没有恒产，没有收入，收入完全靠金灿佛寺，靠法会，所以出家人修行道业不能成就了。天天动脑筋，要攀援，要去抓信徒，要怎么样把信徒活宝的钱搞来？你想想看，他怎么能成就呢？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你要仔细去观察，仔细去想想。那在家信徒为什么有成就呢？他在家他有事业，他每个月有固定收入，反而他的心呢，比出家人定，比出家人清净，道理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环境，出家人要如理如法的修行，是可能的，但是怎么样？缺乏信心。如果我们不做金灿佛寺，我们不做法会，我们不去接待这些信徒，我们能有收入吗？我们靠什么生活？我们靠佛菩萨，泥塑木雕的佛菩萨能靠得住吗？不相信啊，自己没有信心啊，这就难了。果然有信心，对佛菩萨有坚定的信心，一点都没有疑虑，饿死我也情愿。你能够有这样的决心毅力，佛菩萨照顾你。你真有苦难的时候，就真有请人来帮助。有意想不到的这个缘分，这三宝价值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这些道理张家大师讲给我听，劝我一生求佛菩萨，不要求人。我想想有道理，求人看人脸色不容易应付，求佛菩萨方便呐，一心求佛菩萨。所以我一生我没有做过金灿佛寺。上一次孟参老和尚到此地来跟我见了一次面，过去我们彼此两目没见过面，这次见一次面之后啊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出家七十年，他今年八十多岁了，出家七十年，他 他连早晚课没上，没做过。进禅佛寺什么都不会。他一生呢，就是学经教，讲经说法教学。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会。我听了之后很安慰，说我也什么都不会。我比他还强一点，我还做过早晚课，还上过殿的。不过我没有做过超度佛事，没做过这些，没有做过法会。早晚五堂功课我做过。他连这个都没做过。一生两靠佛菩萨。佛菩萨照顾。他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。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相同。所以见了面之后非常欢喜。理念上相同，我们的做法也相同。那我们在澳洲有一个净宗学会，在昆士兰，在布里斯班，我们这个法会，我们这个道场，每年大几次夫妻，平常呢念佛，念佛堂念佛，听经，那个地方有悟通法师在那边讲经。悟行法师讲经，悟圣法师，有三个法师轮流讲经。他们不讲经的时候呢，就放我讲经的这个录像带。所以这个道场啊，没有超度法师，没有法会。我们附近不远呢，佛光山有个南天寺，也在布里斯班。我这次去听说他们那边的人呢，他说他们这个净宗学会不做金忏，不做佛事，他怎么活的呀？我说是啊，没死掉啊，还是活下来了。可见的，我们不拉信徒，我们一样可以生存。他们对于信徒是控制的非常严格，唯恐信徒跑掉，全心全力要用在信徒身上，我们不干这个事情，我们干这个事情是很累的，压力很重，对自己的损失太大，我们念佛只求心净土。说再说呢，你说我们经济来年有没有把握？没有把握。这说老实话，我们也没有神通，也不知道哪个人会送钱来，没有神通。但是我们有个信念，要是真的没有经济来源了，我们的心更定，老实念佛。这个一天没得吃念一天，两天没得吃念两天，三四天就往生了，这多好呢。我们有这个信念，我们不贪生，我们不怕死。贪生怕死你还学什么佛？你看看净土圣贤录，宋朝盈科法师念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三天不吃饭不睡觉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就把阿弥陀佛念来，阿弥陀佛就带他走了。这前面有例子，我们可以干的，我们怕什么？弥陀经上说，若一日到若七日，我们就相信这个。 啊，所以心永远保持清净，永远保持真诚，决定不向外攀缘。啊，外面有人送钱来，我们都要问问，那个钱少是无所谓啦。如果送的钱数目太大了，也要问问你钱从哪里来的。如果来的不正，我们不接受。啊，你送这么一大笔钱来的时候，你家里人晓不晓得？那家里人不知道，我不接受。那为什么呢？将来你家里人晓得的时候，你们家里面会有纠纷的。啊，学佛第一桩大事，家庭和睦。啊，我要因为要得到你这个捐献，得到你这个钱财，叫你家人不和，我们有罪过，不可以。啊，你这个钱如果是借来的，不可以。啊，绝对不可以在外面借来啊，来供这个供养三宝，不可以。啊，所以供佛的这个财叫净财呀，啊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啊，这个财物来源不清净的，不可以接受。啊，那么这些道理啊都要懂啊，所以在家同修一定是自己这个最低的生活没有问题，一家人欢欢喜喜快快乐乐，这样学佛才能够得力。第四个问题，说成佛就是已经把业障全部消除，那么为何释迦牟尼佛还要受果报？那我要问你，谁说释迦牟尼佛受果报啊？你看到了，这个业障全部消除之后啊，我再表演一下业障行不行啊？这个可以的，在舞台上表演嘛。诸位要晓得，诸佛菩萨化身大士啊，他们到世间来是表演的，你可不能当真啊。我们凡夫是真有业障，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，他是来做戏的。你没听说过叫游戏神通啊？他是游戏神通，不是真的有业障啊。释迦牟尼佛试问问，真的要摩耶夫人怀孕十个月才投胎吗？没有这回事啊！啊，还要真的从小慢慢长大，还要是搞这个八相成道，那是演戏呀，不是真的。梵王经上世尊自己说的，他到这个社会上来，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表演成佛，表演八相成道，这一次是第八千次。不但他来表演的，他的那个1255个弟子也是来表演的，都不是凡夫啊。这个弟子当中有许多早就成佛了啊，来同唱这么一台戏而已啊。不仅仅是这些出家弟子是佛与大菩萨示现来的，很多过往大臣长者居士也是菩萨再来的 《观无量寿经》上的韦提希夫人，你认为她真的是凡夫啊？她来唱戏的，佛陀再来来表演的。我们这次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吗？你看多少菩萨，多少声闻缘觉，多少天神啊，杂神，通通是诸佛如来化现的，没有一个是凡夫啊！这通通都是业障，全部都消除了。他们在表演，表演给我们看，帮助我们道道地地的凡夫去觉悟，是这么回事情。你要是把它弄当真，那你就错了了。下面第五个问题，为何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直强调寿命无量？如果等到寿命终了，那神识又会到哪里去了？这个问这个问题啊，大乘经念的不多，如果是念了呢，没透彻。西方世界强调寿命无量，不是强调，它是事实啊，确确实实是无量寿啊。佛无量寿，所有众生都是无量寿。那么回过头来想想，你说强调也不无道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时间寿命太短，学什么事情啊，时间不够用，所以学不成功啊。比如佛在经上常说的，一般修学成就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么长的时间，那我们没这个寿命，决定不能成功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要是无量寿了，这三个阿僧祇劫算什么呢？所以对他来讲就不难了。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就晓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应当的啊。我们有这么长的寿命，我们的学习是决定能在一生当中成就啊。他方世界固然也有比我们这个世界寿命长的，但是没有长，没有到三大乘期间，没这么长的寿命啊。所以无论在哪个世界修学，都不是一生能成就的啊。生生世世啊，那这就有进进退退的麻烦。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就，没有退转。进步呢，有人进得快，有人进得慢啊，他都是进，他不会退啊，只是有进步啊，快慢不一样啊，决定没退转。这是那个地方修持环境好啊，决定成就啊。那你要说这个阿弥陀佛这无量寿啊，这佛在经上说的那个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啊。虽然讲有量的无量，这个数字谁能算得清楚呢？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人能算得清楚。你看佛在无量寿经上讲的比喻， 佛弟子当中智慧神通最大的舍利弗摩揭连，摩揭连神通第一了。佛举了个比喻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众生，神通能力都像摩揭连一样，共同来计算，算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的寿命，算一劫都算不出来。所以这个无量的，这个有量的无量啊，在我们观念当中啊，是真的无量。然后你才晓得他们通通都成佛了，成佛那个寿命到了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应化身啊，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世间八十岁入半涅盘了啊，他原籍走了，那是化身，应化身。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应化身，应化身的寿命这么长，不可思议啊！那么佛灭度到哪里去呢？到另外地方去做佛去了。所以你不必去想，哎，他的神识又到哪里去了？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了，愿意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。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这得大自在。第六个问题，就居家风水及祖先坟墓啊，是否真正会影响在世的子孙？肯定会影响。为什么会影响呢？我赞叹你，你就欢喜；我骂你，你就生气。所以就会影响。到什么时候不会影响呢？我骂你打你不生气，赞叹你你也不欢喜，风水坟墓就没有影响。就这个道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心还会被境界转，就有影响，你就有命运，你就有风水啊。到你的心清净到一定的程度，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了，这些东西通通没有影响。为什么呢？若能转境则通如来，你不会被境转，你能转境界，这个高明啊。但是你今天没有能力转境界，你被境界所转，命运风水就肯定要。这个问题问法师，是你自出道以来一直提倡佛教是教育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弘扬，似乎佛教已经回归到教育的本位。然而近年来呢，法师又出现了新的观念，提倡宗教融合，这是不是又把佛教回归到宗教的地位呢？你问得很好，如果你仔细再去观察了，不是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把世间所有的宗教都带回到多元文化社会教育， 啊，你看我跟许多宗教接触，啊，我特别强调宗教教育。啊，宗教教育是什么教育呢？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啊，它的内涵呢，是神圣的教育。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育。啊，这神圣的教育。啊，神圣的教育着重在伦理道德。啊，着重在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，转凡成圣。啊，我们走这个教育。啊，那么至于提倡宗教融合，这纯粹是大方广华严经的教义。啊，注意读华严经你就晓得了。啊，那么我今天这个做法完全是学习华严的落实。啊，否则的华严学是学了，不能把它落实在生活上，这叫白学了。华严就是融合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国土、啊、不同的宗教融合成一体。啊，那么它的进程的目的是一切众生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。这个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华藏世界。啊，远程的目标呢，自己其如华藏世界。啊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。啊，不但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我们学佛的目的才算达到。啊，所以诸位细细要去体会这个。啊，不仅仅佛教，这个佛陀教育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我们看所有宗教全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啊，第八个是法师常说，一切宗教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可是在这么多宗教里面，能够了生死出三界也只有佛教。按法师的说法，一切宗教都是第一，那又何必一定要学佛？这是否会破坏人家成佛的机缘？不会。啊，决定不会。如果会的话，这个清净法身里面呢，就不会变现别的宗教了。诸位要知道啊，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啊，包括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啊、不同的国度、不同的世界、不同的星球，通通是法身变现的呀，共同一法身呐。啊，将来怎么样呢？将来还回归一法身。那不管怎么去转，转到最后决定还回归这一法身。啊，这也是啊，他是个基督徒，可能来世啊，他就变成佛教徒了。啊，这一世当中是佛教徒，在佛教修学没有成就，将来可能他会变成印度教徒，六道轮回，不知道六到哪里去了。啊，不晓得你将来投身到哪一个故土、哪一个族群，啊，你会信仰哪一个宗教？哎， 现在您外国人讲三世什么这个今前世今生呢，你看里面他们所说的这些，这都是事实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宗教，哪一种族群，现在都知道有个佛教，都知道有个阿弥陀佛，那就行了吗？只要他曾经听说过，佛家讲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他阿赖耶识里头他就有佛的种子了，将来遇到缘呢，他就会成佛了。所以我看所有一切宗教都是佛教，所有一切宗教里面供的神明都是菩萨化身，全都是菩萨。我看到耶稣，耶稣菩萨，看到玛利亚，玛利亚菩萨，都是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菩萨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念念华严经就晓得了。我们现在念的是正是念到主咒神。主咒神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讲的不要无常。不要无常是主咒神的，黑无常是主业神的。无常大鬼呀，菩萨佛陀示现的。他用这种身份呢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受苦。所以你真正通达，你才晓得佛家常说的方便有多门呢，归元无二路啊。这才是真正的慈悲。首先今天的社会动乱，我们如何把这个动乱的局面呢把它安定下来，这就是最重要的宗教的团结，种族的和睦，先求社会安定，就好像我们修佛一样，先求我们的生活安定安稳，我们才有心安心修佛。社会动乱不安定，学什么法门都有严重的障碍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